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探讨的题目是：密教盛行，佛教会灭亡吗？在我们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对于密教这两个字，我们来分辨一下密教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阿含部的经典里面有提到这个密教，特别是在这个央觉摩罗经里面有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央觉摩罗经卷二：比诸众生亦复如是，去来现在心常清照，闻如来藏不生信料。比诸众生亦复如是，久习无我隐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诸邪说，去来现在不解密教，闻如来藏不生信料，非于众生。这个央觉摩罗经所说的就是央觉摩罗跟佛陀的一段公案。也就是说，当时的央觉摩罗，他被他的老师，外道的老师误导，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够收集1000人的这个手指头，把它串起来，那你就可以升天了。这个央觉摩罗当时就相信他的老师的话。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当时的印度呢杀害很多的众生，到最后他杀了999个人，就还差一个只慢他就可以完成他的目标。可是因为他杀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都不敢靠近他最后只有他的母亲呢还需要去看望他。那他心中就起了一个恶念说我现在就差一个子慢，那我干脆把母亲杀掉好了，那我就可以满足1000个手指头。那这个时候，当他准备要去杀害他的母亲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了，释迦牟尼佛就去度化央觉摩罗。因为央觉摩罗如果杀害了他的母亲，就犯下了忤逆了那是地狱的罪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就去度化央觉摩罗。那央觉摩罗看到这个佛陀他是个出家人， 他想说，那与其杀我的母亲，我就不如杀了这个出家人，那我一样可以凑足啊一千个子慢。这个时候央觉摩罗，哎，就要去杀啊释迦牟尼佛。哦，那释迦牟尼佛就让这个央觉摩罗哎在后面追。那央觉摩罗他是个孔武有力啊的一个年轻人，那他在后面哎尽全力的要去追杀释迦牟尼佛，可是释迦牟尼佛竟然是在前面好像漫步的啊行走。可是虽然释迦牟尼佛漫步的行走，可是央觉摩罗尽全力去啊追赶，竟然追赶不上。哎，跑了一段距离之后呢，哎，央觉摩罗，哎，就跟释迦牟尼佛啊呼喊着说：“哎，沙门沙门，你停下来，停下来。哎，我们看看，哎，经典里面对这段啊，央觉摩罗追佛的这个事件的的描述。佛说《央觉摩经》卷一，子慢为佛，沙门且止，佛告逆贼。”吾子以来其日久矣，但汝未止。于是子慢心急开悟，弃剑起手，自投于地。哎，也就是说，央觉摩罗跟佛陀说：“哎，你停下来，你停下来。”哎，结果释迦牟尼佛跟他说：“我已经停止了很久了，只是你自己没有停止。”哎，佛陀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让央觉摩罗心中产生极大的疑惑，然后突然思维一些义理之后呢，央觉摩罗突然心急开悟，然后就把他的剑呢丢在地上，然后就起手礼拜佛陀。那释迦牟尼佛到底跟央觉摩罗之间的对话，虽然哎，就是很简单的说，哎，你停止。佛陀说，我早就已经停止了，只是你没有停止。可是佛陀明明还在走路啊，央觉摩罗，也在追赶啊，为什么佛陀说他停止了呢？那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就成为一则公案啊。所以说，中国啊，这个禅宗啊，事实上的公案呢，就是从《央觉摩罗经》而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央觉摩罗追佛的这个事件呢，事实上就是一则公案。事实上他们所说的都在讨论我们心的关系，也就是当我们的觉知心一直变动不已，它是无常的，所以是永远不停止的。可是我们的第八识如来藏是早就已经停止的，从来不在六尘上面用心的，所以他是早就已经停止的。所以说央觉摩罗的追佛就好比是觉知心在追逐世间无常之物，佛陀就像是啊如来藏一样，他本来就停止，只是因为众生的这个关系呢，佛陀悲悯，所以佛陀来人间示现，如此而已。所以说中国禅宗事实上才是真正的密教，因为佛陀跟央觉摩罗的这个事件呢，事实上就是一则公案，而这个中国禅宗的这个公案呢，事实上就是密教，也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行教化之事，可是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传递的密意是什么，这个称为密教。所以密教所说的就是说佛法中是有密意的，而这个密意呢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来传授的，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密教，这个就是真正密教的意涵。可是也有所谓的假密教，那什么叫做假密教呢？假密教就是说在佛法的流传的一个历史里面呢，到了后期有所谓的秘密大圣，当然这个秘密大圣呢 他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呢，事实上是反对释迦牟尼佛的。我们可以看，一位日本学者他的说法。日本学者平川章在《印度佛教史》中说，出现在大圣经典中的密教称为杂密，是混杂入大圣经典中的密教之意。这是密教尚未独立的时代，独立的密教经典是作大譬如遮那佛、大日如来的说法。但是大圣经典的教主是释迦，纯正的密教是否认以释迦为教主而出现的佛教，以教主为大譬如遮那或以释迦为教主，可说是纯正密教与杂密的不同处。兴起密教的人们到底是谁，当然不清楚，但是大乘佛教似乎并非必然地发展为密教，这是因为密教中显然有对大乘佛教的否定批判。也就是说，在佛法的流传的过程里面呢，有所谓的秘密大乘。这个秘密大乘事实上它所传的核心呢，就是双身法。所以在古印度就有所谓的月称轻便等等这些中观师，他们所传的中观事实上就是这个秘密大乘的中观。而这个秘密大乘他们所说的是六识论，或者是有所谓的八识论。可是不管他是六识论或是八识论呢，都不说如来藏，都是否定大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反对释迦牟尼佛的教化作为他们的宗旨，所以他们也对于大乘呢提出批判。所以很多这个秘密大乘的信奉者呢，他们就会说大乘非佛说，认为说只有部派的声闻人他们的这些经典呢才是这个佛教，所以他们只承认释阿含。可是对于释阿含他们有提出种种的怀疑，也就是说他们是推翻了大乘经典，同时他们也推翻了小乘的经典。所以基本上大乘非佛说是这些秘密大乘者经常的主张。可是如果我们说这个大乘非佛说，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这个阿含部里面的央觉摩罗经可以知道，这个大乘的密教呢，事实上就是中国的禅宗。而中国的禅宗在这些秘密大乘者信奉者的心中是认为说，中国禅宗它是没有来源的，他们只是到了中国之后才出现的。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从阿含经的这个公案，央觉摩罗追佛的这个公案里面可以知道，在阿含经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大乘的公案，也就是追佛的这个公案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中国禅宗是有根源的，而且根源在阿含经里面。所以说大乘呢本来就是佛说，特别是大乘的密教本来就是佛说。可是如果我们要说大乘非佛说，那应该说秘密大乘才是非佛说，因为他们主要是以推翻释迦世尊推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主的地位，而以大日如来作为教主的一个的一个位道法。所以说秘密大乘才是真正的非佛说，而大乘经典乃至阿含经都是佛说，因为他们所说都是第八世如来藏之法。而这些秘密大乘所说的双身法为核心的这些内容，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六识论者，或者是他们也主张八识。 可是他们所主张的啊八识，他们是把第七识跟第八识都认为是从意识心，从这个第六识所细分出来的细意识或是极细意识。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所说的八识论事实上还是只有六识，因为他们认为第七识跟第八识还是从第六识里面分出来的，所以基本上还是六识。所以秘密大圣所说的法事实上跟真正的密教啊，真正佛法中的真密教所说是相反的。好，那我们了解的这个密教在佛法中两种不同的内容之外呢，我们就可以来从历史上来看看说，那密教兴盛是不是佛教呢？如果我们从在印度的历史来看，秘密大圣在大圣弘扬的末期里面，他出现了，而且是大量的出现，而取代了整个大圣法。所以在秘密大圣在月乘轻便他们崛起之后呢，事实上大圣真正的大圣法，真正的佛教就已经灭亡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秘密大圣的佛教，后期的这个佛教，事实上都是以双生法作为核心的。所以后来回教徒入侵了这个印度的时候呢，发现到说这些人所行的都是男女淫欲之法，跟他们回教的这种清净而且是对男女之间的这种道德标准是很严很高的要求，是彼此相抵触的。所以他们对当时的这些秘密大圣的所代表的佛教呢是极为厌恶的。所以对于当古印度当时的这些佛教呢，就全部把它摧毁掉，连寺院都摧毁掉了。那这个就是这个密教秘密大圣的这个密教呢兴盛了之后呢，佛教必然会灭亡的一个历史事实。可是如果说是一个真密教，也就是说中国禅宗的这个密教呢，如果它兴盛起来呢，事实上佛教不会灭亡，而且佛教才会真正的兴盛。我们看历史上达摩祖师，他在五世纪末的时候到六世纪初的时候来到正旦，经过几代的传法之后呢，中国禅宗就逐渐的茁壮。到了唐宋年代也就是在七世纪到十二三世纪的时候，唐宋年间因为中国禅宗的弘扬跟广泛的流传之后呢，让唐宋的这个佛教呢发挥的这个光彩，让唐宋的这个佛教大为兴盛，乃至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禅宗呢就成为佛教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色。而这个特色所说的正是大圣的佛法。所以我们从这两段历史，从印度这个密教秘密大圣的兴盛，就是假密教的这个兴盛呢，导致的佛教被回教的这个摧毁，就可以知道佛教因为假密教的兴盛而灭亡。那我们的真密教呢，就是中国禅宗所弘扬的大圣法呢，在唐宋年间呢被大力的弘扬，而且广泛的普遍流传到民间去，所以形成的大圣的复兴，在唐宋年间有这个大圣的这个复兴的这个气象，所以使得佛教大为兴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密教当它盛行的时候呢，佛教是会兴盛的。而且这种兴盛是对于大圣佛法的复兴， 所以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来看这样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密教的盛行是不是会使得佛教的灭亡，就要看这个密教的本质是如何。如果这个密教的本质是属于弘扬双身法的这种秘密大圣，他的目的是要推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主的地位，而以大日如来来取代释迦牟尼佛，那这样的秘密大圣的这种假密教，它的盛行呢必然会导致佛教的灭亡。因为佛教的真正的实修呢，不是双身法，而是持守清净的戒法，是远离双身法的。而真正的密教，也就是中国禅宗所弘扬的这个秘密法，也就是第八世如来藏的这个密义呢，这个就是属于真正的密教。而这密教的盛行呢，反而会使得大圣的复兴。所以说在唐宋年间呢，就这个佛教就大为的兴盛。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密教的盛行呢，要看它的内容。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一段经文在说啊，如果有相似的相法出生在这个世间呢，正法就会消失。而秘密大圣呢，这个修双身法的这些密教徒呢，他们就是借用种种的佛教的名相来包装他的双身法，所以成为相似的相法。我们看看《阿含经》这段的经文，《杂含经》卷三十二，大师为诸声闻多智境界，烧热习学，加设譬如劫狱坏时，珍宝未灭，有诸相似为宝出于世间，为宝出矣，珍宝则没。如是加设，如来正法欲灭之时，有相似相法生，相似相法出世间矣，正法则灭。这里就是说到佛陀有为诸声闻人做的种种的境界，可是很少有喜欢去修学的人。也就是说，佛陀有治一些出家戒，这个出家戒是所有出家人都应该要完全信要，而且要依教奉行的譬如说不可以有行淫之法，所以更不可以有跟异性这个修双身法的这个邪淫的行为。可是修双身法者这些假密教的就这个双身法者，他们就是用种种一些理由呢来说双身法它是佛陀所允许的，也是特殊的法门。可是佛陀所施设的这种不淫戒呢，它是没有什么开源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出家人，那他就应该要持守不淫戒，不可以跟异性的信徒修双身法的，没有任何的例外。如果他要修双身法，要有世间的男女的淫乐，那他不应该出家。如果出了家，就不应该有世间的淫乐。所以说，这些秘密大圣呢，他们的双身法就是以佛法的名相来包装，使得人们就错以为说秘密大圣的这种假密教，它是佛教的一支。可是事实上呢，这个秘密大圣的这个密教，它后来流传到中国的西藏青康一带呢，事实上都是属于假密教。所以假密教的兴盛呢，必然会导致佛教的灭亡。所以说真正的大圣非佛说，就是秘密大圣非佛说，而三圣菩提所说的大圣呢，是真正的佛说。 所以真密教会让佛教兴盛，而假密教会让佛教灭亡。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解说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二，郭正义等著。书中详述比丘等人经历各道场之修学，后因阅读正觉同修会政治出版社书籍而发起抉择分，转入正觉同修会中修学，终至明心开悟乃至见道之因缘与过程。